为什么邪淫这个罪的程度哈、啊、排在很多罪的前面？为什么很多修行人最后最难突破的就是感情这一关呢？
对呀、啊，邪淫啊，为什么知道吗？万恶淫为首啊，为什么淫啊？淫就是畜生啊，你是人呐、啊，人道啊，因为。为什么最重啊？因为最过不去的就是最重的一个问题，自己最过不去的坎儿，那就是你最重的一个业。因为人最过不去的就是一个感情，所以你的业就这么重。你想一想看，三善道，人道是三善道最后一道，对不对啊？那么你整天去做畜生的事情，你是不是就进入畜生了？那你就离开了三善道，变成三恶道了。你说这个罪孽重不重啊？所以你去看强奸人家，你这一次好了，你一生就完了，因为你一生就做过一次畜生了，那你就不是人了、嗯、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师傅
啊。脏不脏？我在讲，我昨天刚跟他们讲了，你去看，你看哪个动物穿衣服的，对不对、
嗯、
你看看你做这种事情的时候，你是不是不穿衣服？你是不是就像动物一样的活着？对不对呀、啊、你看看到了地狱里边，哪一个罪鬼，哪一个罪魂，他们叫罪魂的，罪孽的魂，灵魂，他们在下面受苦的时候，哪个是穿衣服的？听得懂了吗？
那师傅为什么不是杀业排在第一个，而是淫排在第一，万恶淫为首呢？
万恶淫为首，那是指的是恶，实际上淫为首，因为很多杀都是因为淫而引起的。
哦，
举个简单例子，你老婆最喜欢吃海鲜，你带他到饭店里去杀了这么多的活海鲜，不是淫为首啊？
嗯，
因为你要跟你女人做那种事情，所以他要干什么吃什么，你就给他买什么，是不是淫为首啊？
嗯，对。
很多的杀业都是为男女啊，为这种啊淫的事情在开始处理的，但是杀也是一个最厉害的一个问题，
嗯、
杀实际上比淫还要重磅级的。一个罪孽，但是为什么万恶淫为首？他这个恶就并不是指大恶了。
嗯，
那你说在佛法里边指大恶是什么呢？对不对啊？啊，破坏和合生众啊，然后杀父
杀
母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出菩萨身上的血，那这个厉害不啦？
厉害。
这个叫大恶，那个是一般的恶当中是淫为首。明白了吗？
哦，
啊，
明白了，师傅。
啊，
那记得给师傅请安。
嗯，
请师傅帮同修开始几个问题先。
嗯，
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，就是一对母女都是同修，然后那个女儿梦见妈妈死了，一周后她又做梦，梦见把妈妈的骨灰放下去，像设灵堂一样。请问师傅这是什么意思？是否她妈妈有什么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？
嗯，很有可能。一般的做到这种梦两种呀，至少让你知道他妈妈会有一个大的劫难呀。你过得去过不去是另外一个
正好53岁
啊，就是说妈妈有劫难呀。妈妈如果经常不如理不如法嘛，肯定要走掉的呀。就是说要自己要检点，知道这个梦之后呢，首先要检点，第二要把这个关要过。过关嘛，就是大家都知道的，念经啊，许愿啊，然后多做功德啦，就是这样这些事情。
嗯，就是现在这个同修，就是他的那个妈妈，因为也是同修嘛，他就很担心自己是有什么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，
一定
是。但
是
他又不知道到底是哪方面。
哪方面就这几方面去查一查就好了嘛。一个嘛敛财，一个嘛男女之色，还有嘛就恶口、挑拨离间。
嗯，
就这点事情，还有吗？就是啊，做了一些帮人家弄假房子、小房子，或者自己还有其他的，比方说念经不好好念骗人，或者去有目的的去渡人，这些全部都是属于不如理不如法。还有自己邪淫，这种全部都算的。还有一边学佛一边还拿人家东西，这种全部都算的。听不懂啊？
我听懂。师傅他现在有一个纠结的地方，是因为那个就是他学佛之前就跟一个可能是有妇之夫吧，大概是有什么关系的，然后这个拖了很长很长时间了，到现在还是这样分不掉，他就挺担心这个算不算邪淫啊。
当然了，当然这个还不算邪淫，什么算邪淫啊？
哦，
哎，
哦。
啊，这个还不厉害啊？已经托梦给他了，要走啊。
哦，他挺担心，是这个关系，
对
呀，这个原因。
对呀，你这种还不叫邪淫，你说什么叫邪淫啊？对不对啊？
哦，
完了完了，
明白了，
这个事情他到底要命还是要玩？很多人要色就不要命，所以很多人就死在那个色上面。你现在看看有多少人死在色上面的，还不懂啊？
嗯，
明白了吗？
嗯，
哎，
嗯，
如此之肮脏的身体里散发着多少臭啊？你想想看了，为什么要这人真的？为什么要去老做畜生事情？我真的搞不清楚啊，啊，对不对啊？
嗯。
哎，
对，是。
你们自己都不知道的，你想想看，人呢，真的除了外表擦了一层香的，你说身体上拉出来哪个不是脏的不得了？耳朵里有耳屎，眼睛里有眼屎，鼻子里有鼻屎，你看嘴巴长出来浑身的口痰，你这不要，这是最高级的地方了，你的头啊。对不对？头过两天出汗了，马上痒的嘞，头皮屑呀、啊，里面都脏啊，对不对呀、啊？你吃什么毛孔里就出什么味道，再不要往下讲了吧。一个头已经这个样子了，想想这个头把那些屎全放在一起，你看一看，如果这个人不洗脸的话，你说你能爱他吗？你我不是跟你们开玩笑的，这个人是简直脏的嘞，跟垃圾桶一样的。那为什么还要这个臭皮囊啊？过去讲我们学佛的，过去佛法里面说叫臭皮囊啊，真的里面包的没有一个东西挖出来是干净的，全是脏的，血是臭的，苍蝇来叮啊，对不对啊？
嗯，
想一想啦，这个臭指甲还要讲吗？其他都不讲了，你一个头都这样，你再往下讲的话，你不谈了。所以你们自己要听师父的话的，要看穿本质啊，对不对呀、啊？哎呀，
这是
什么？哎，我都无语了。我说看看那些做每天做的畜生事情的男人女人，我真的无语了。我都觉得这个世界上，你就看看这有一个西人，他都号召每一次去拍照片，叫大家都拍裸体的，啊，在那躺在沙滩上，哎呦，拍照片。你说真的会有几百个人去的，脱得精光。脱得精光，自己丢脸不丢脸，还知道捂住。你说说看，你自己知道做畜生事情了，你还怕什么羞啊？你要脸不要脸呐、啊
嗯？
真的，全部都是肚子大的嘛，臭要死，这个腿嘛粗的臭要死，在那里一躺，你不是跟那么一堆，哎呀，要杀的那种动物一样嘛，我就不无语了。所以有时候。
嗯，
有时候一个人要经常想一想的，这种东西你就不会再感兴趣了，明白了吗？就像我们吃素的人经常要想一想，有些肉多臭啊，真的，你放点油，放点酱油，怎么烧烧你就能吃了。你想想，一块肉放在冰箱外面，那一天一个晚上马上发臭了，你怎么，你放到肚子里37度，你怎么会不臭啊？酱油、麻油那种调味品都没了，到了肚子里之后，它就剩里边这块肉吃啊、瘦臭啊、臭啊，在肠子里转呐、啊、转呐、啊。
嗯。
结肠癌呀、啊，结在肠子里了。所以这种东西，不懂的人永远不懂的，看表面的，真的，这有什么意思？有些人真的行尸走肉了，真的都不知道自己在人间活着干什么的。这么短的人生，看看周围一个个都死了，还以为自己会活得很长呢。很多医生都告诉我说啊，很年轻啊，就中风了，40几岁啊，有一个35岁的就中风了，真的，哎呀，吃了太胆固醇。好了，你讲吧，我不讲了。
哦，谢谢师傅。问台长，情债是怎么欠下的？
情债嘛，就简单了。情债嘛，很简单，你上辈子欠的呀。
是。
那你上辈子欠是一种方法，还有你实际上就想知道在这辈子是怎么欠的，很简单。比方说某一个人跟你有点感情，那可能是上辈子呢感情不深，就有一点点情。那么你呢，如果咬咬牙、跺跺脚就过去了，你听得懂吗？你不去碰他，那你就不欠他的情债了。如果呢和人家本身上辈子呢只不过是啊，只不过比方说对你好了一点点， 那么呢，或者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，比方说啊，不应该碰碰你了，碰碰你了。那么这辈子呢，这辈子呢，你还报了啊，他来还你了，他就会眼睛冲你看了，喜欢你了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呢觉得哎呦，他喜欢我，哎呀，骨头轻了。然后接下来呢，就开始去跟他好了，你听得懂吗？
嗯。
然后跟他去好了，明白吗？如果你跟他去好的话呢，接下去呢，好了，好过头了，好过头之后呢，你还他的多了，然后呢，你就又欠他了，就这么欠下来了。那么下辈子呢，你再还他，明白了吗？
哦，明白。
啊。
那只要是欠了，就一定要还，是吧？
对，一定要还的，嗯。
哦，那那个情债很可怕，不好。
非常可怕，而且情债是越还越多，越来越还不清。
哦。
很多人一辈子为情所困，为情所迷。为情所痴，也就是说痴迷呀、啊，傻得不得了啊！一个人，所以人家说谈恋爱的时候智商是最低的，你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
啊，嗯。
啊，所以说情不重不胜。
对对，完全，我告诉说婆世界很多人就是脱离不了这个情字，所以这个爱是永久，在人生在人间是这个是永恒的主题啊，嗯。
那如果这辈子比如说不交朋友或不结婚的话，就把这个情给断了，对吧？
那真的是这样的，嗯。
哦，那你以后就不用再划了。
你以后你就等于，但是你要咬得住牙的。比方说你欠人家这个男的了，这个男的就死乞白赖的就盯着你之后你要躲得开的，你躲不开的话，你还会，你比方说你前世是欠他的，你就会到时候就会喜欢上他。那么你要靠很强的毅力，你知道这是我要该还债了，我现在不还，我念经给他，狂念经，然后解结咒啊，礼佛呀、啊，念小房子给这个男的啦，然后念心经给他啦，那么慢慢的再加上自身的力量，我坚决不去，再好看再我喜欢的男人我就不去跟他，因为我知道这段缘分已经是不行了，因为这段缘分跟他的话我的家就没了，你这么咬咬牙，时间长了这个事情就过去了。
嗯，
那么这段情算还完了，那下辈子呢，至少你不要再欠他的了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。
嗯。
那会不会这辈子，然后我没有还他，然后下辈子那个还要去还他呢？
啊，不会的。那么因为你如果单单咬咬牙，你就算跺跺脚，你不去还他了，那你下辈子还要还。问题就是你念经了。
哦。
你用小房子还了，对不对啊？
哦，
举个简单例子，你本来被人家打了一个耳光，你就本来要打还他的，人家现在说给你10000块钱打个耳光，你还不了，你肯定说好了，你再打我一下吧，再弄个20000吧，听得懂吗？就是说用这个小房子来抵消他的孽障了，明白吗？
嗯，明白了。
明白了吗？
台长，明白。说有人以前就是对自己特别好，比如说给自己送礼物啊，有请客这样的。
对。
但是现在两个人不联系了。
嗯。
我现在学佛了，知道不要欠人家，可是现在应该怎么去还呢？
怎么去还？不要去欠人家。那么我告诉你，如果两个人不联系了，就别要找不要找机会再去跟他联系。因为他如果你跟他的缘分恶缘还没断，好像我现在听了卢台长讲了，我们要还清嘛，再去跟人家联系，好像心里舒服一点，实际上还带有这么一点点的眷恋，听得懂吗？实际上你又在玩火了。那么用什么方法知道吗？暗中在菩萨面前替他求升体，还念小房子烧给他，绝对有好处的，就是还他的债，你听得懂吗？
哦，明白。
你到目前还忘记不了他，忘记不了他对你的好，实际上你这个债没还清，然后你再去跟他联系，接下来你们两个人还会再好，听得懂了吗？
啊，听得懂。
哎，这叫玩火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
啊，
如果这个要是对普通的朋友呢，比如说以前的同学啊、同事啊这方面呢，
少搞异性交不得的。
啊。
异性，我告诉你，异性朋友交到后来。不会，没有什么正当的事情的，异性朋友不能交的。
哦，明白。
明白吗？
对。
哎呦，好像哎呦，我这个女人啊，我真的，我这个人呢，我告诉你呢，我男朋友多得不得了的，但是呢，我从来不跟他们有事情的。你看我这个人就是这能够在男生当中啊，如鱼得水，大家都对我好，但是我跟他们就像兄弟姐妹一样，同学一样，我们没有其他关系，你相信吗，小姐？
嗯。
骗孩子呢。 听得懂了吗？
哦，听得懂。
该不要去的就不要去碰，什么男男女女啊，我告诉你，老头子老太太都会擦出火花出来的，老实一点的。
哦。
不去碰，有本事念经给他，暗中替他祷告，替他求情，替他求观音菩萨消除他孽障，他身上的孽障来找你，你就忍耐着，然后你就给他念小房子，不停的还。
嗯，
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
这个人间呢、啊、我告诉你啊，很你们不知道的地府的事情和天上的事情，不知道比人间要复杂多少多少倍呢。
嗯，
明白了吗？
还有菩萨、哦、
啊，
明白。那如果要是同性之间也是这么还对吧？
同性也是这样。
嗯，好。
好啊。
嗯，以前做梦梦见过，说有一个人给自己一张纸，前排的前排人的名字呢就是不认识的。第一排是写人名，然后后边写的是钱数，不认识的人钱特别多，但是认识的现在的同事呢钱特别的少。
嗯，
这个如果那就自己知道，就是说现在肯定是欠同事的，但是现在应该怎么还，也是照您现在说的这方法吗？
对，你一定要记住，最好最好跟同事大家保持一个平等的关系，而且千万不要眼睛啊、行为啊、语言啊带有任何一点点暧昧关系，像这种都是你造因的一个果，明白了吗？你造了这个因的话，你实际上就是在碰你的情线了，你这个情线底线一冲破的话，对不起，你一定要还的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
哎，不要搞这些事情啊！我告诉你，一个学佛的人一定要咬咬牙，克制克制自己。再喜欢吃的菜不要去吃，再喜欢买的东西不要去买，再喜欢碰的东西不要去碰，听得懂吗？
明白。
佛法讲以戒为本，什么叫本呢？本就是根本，所以学佛的人一定要戒，没有戒律的话，这人学不好佛的，明白了吗？
嗯，
哎呦，我很相信菩萨，我很要念经的，但是呢我就是看着这个呢实在的手痒，我要拿一点抽一点，然后呢这个呢我实在熬不住，我要吃一点，好了，这种都是不能守戒的人，哎呀我看见人就想骂他几句，那就不叫守戒，你听得懂吗？
明白。
哎、就这件事儿。嗯
嗯，那如果比如说欠去现在这就欠了很多同事的欠他们债，但是应该这样怎么还呢？
欠了很多的债，如果人家不来找你的话，你就不去管他，如果人家有人来找你，你就该还钱的还钱，该送礼的送礼，听得懂吗？但是感情一旦谢绝，然后呢不停地给他们念解结咒，因为他只要现在还能来找你的，说明你的情缘跟他还没有结束，听得懂吗？
听得懂。
然后接下来呢你就他找到你了，你就给他送礼送钱，找个过年的时候送红包，然后呢送大一点，希望把这个情分呢大家就拜拜了，明白了吗？
嗯，明白。
啊，这个不能小气的，另外在家里不断地给他念经。
哦，
解结咒礼佛。
嗯，
明白吗？
明白。
啊，
如果不知道是谁欠谁的，那就是说可以散散的就去。
你看你看你看，你不要惹事啊，你不知道欠谁的话，你去念他干嘛？
哦，
你肯定要来找你了你才会还的，那这个一定有人物的啊。
哦，
有人物地点，什么都有的，我告诉你啊。
哦，
一定要老实啊！你过去，比方说做过很多啊，不是太好的事情，你现在一定要老实。无论如何咬咬牙，再有情的话，说明他没跟你结束，没结束你就咬咬牙，听得懂吗？
明白。
哎，转移自己方向，看电视，看电视，念经，出去看看逛逛商场，什么都可以的，不要去想这些事情，明白吗？
明白了。
嗯。
对，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两句话对不对？说贪是那个畜生道的主因，那个嗔是地狱道的主因。这个
这话有道理的，但是不是完全就是这样的。贪是畜生道，你知道畜生都是很会贪的，因为你贪到后来你就会做畜生事了。
嗯，
你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，你这个人啊，这个整天在外面搞女人的话，你是不是贪呢？
对对
啊，你贪了之后，你不是下地狱下去不就投畜生吗？
嗯
啊，这是一个。你比方说，你家里要钱，你要有了还要要，有了还要要。你我问你，关到监狱里是不是畜生不如啊？
对对对，
那对不对啊？
嗯，
那些贪官呢， 对不对啊？
对对。
他开始的时候他是像人一样的活在这世界上，大家都尊重他。
嗯。
等到一旦发现了贪了，他马上就得辞职了，这是好的。那不好，他们抓到监狱里，你要说在监狱里关在笼子里，那不就畜生吗？
对对对，
哎，就这个道理啊。
嗯啊，那么嗔是一般是什么道理？
嗔就是恨，恨的人就是恨心很重的人，就是没有慈悲心。恨心很重的人会把自己身体恨坏，会把自己的境界恨坏，会把自己的灵魂恨坏。那这样的话，恨过头了，你要报复人家。你不管报复不报复，在你的心中已经充满着仇恨的种子了，这样的话你就是到地狱的精了。因为你要知道，恨人家的之后，你做出的事情，比如把人家杀了害死人家了，你不是下地狱吗？
对对对。
你不就是造成了一个地狱的种子吗？他还没说你发芽呢，发芽你肯定到地狱里了。你已经恨了之后，你就会做出很恶的事情。其实贪的话还不会贪到地狱里去啊，还在三恶道里边呢，但是这个地狱道那是最三恶道里边最下的一个道啊。
对对对，
对不对啊？所以恨有时候比贪还要厉害啊。
嗯。
所以恨人是最不好的，你贪就贪了，贪了人家大不了说你小气，这个人没有修养，
嗯
啊，对不对啊？哦呦，这个人是自私自利，那就算了。那你恨的话，你知道恨到恨到心里的话，那你知道你会做出很多报复行为，或者你在心中在八十天中会把你的一种原始本性、一种纯洁的心全部会抹黑的。
嗯。
那你说说看，你连畜生道都投不了了，你最后直接就下去了。
对对对。
明白吗？
明白。那再来一个吃的，吃是一般什么道的主因啊？
吃是什么道？很简单，吃嘛就是人家说鬼道。
嗯。
像这种鬼道的话，比方说吃啊，我们说啊，在地府里边，那么有恶鬼道，
对
不对啊？愚痴的人实际上哪个道都可以去，
嗯，
愚痴会让你做出不理智的事情，那么到地狱去；愚痴会让你贪得不得了，那么也会投畜生；愚痴会让你啊专门犯傻被人家欺负，你可能下辈子到投人又来欺负人家了。
嗯，
所以愚痴的话要看你的级别的，
嗯，
你到底是什么样的愚痴。但是菩萨说的贪嗔痴，为什么把贪放在第一位啊，把恨放在第二位，把愚痴放在第三位啊？
嗯，
因为愚痴它可以啊一种泛泛的来讲啊，就是说我搞不清楚无明，
嗯，
那么产生一种习气，这种人还是投人，
嗯，
但是他脱离不了那个六道。
嗯，
那还是好的了，对不
对
啊？
对对对。
啊，愚痴的话做出坏事，杀了人了，对不起，到地狱去了。
嗯。
啊，愚痴的人做出很多自己对不起自己的事情，但是呢，伤了人家也伤了自己了，在感情上，那么下辈子投畜生的也有，下辈子再投人来回报的也有，所以贪嗔痴三种里面，吃实际上已经是最比较轻一点的了。
嗯。
所以你去看好了。真的，真的人傻一点的话，不会吃亏的。
嗯。
啊，对不对啊？但是最好就是不要傻，因为你投不了，你下辈子还得六道里面再轮回啊。
对。
啊。
所以多开悟点。
哎，要开悟开悟。
嗯。
你看，像我身边有几个同修呢，他过去是都是做过法师的，或者是修为很高的修行人，但是平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感情运特别差。表现在桃花泛滥，跟一个异性和一阵子呢，很快就不喜欢人家了，没感觉了，就是一段感情很快就不行了。
嗯，
以前问过台长，说是感情债欠的太多了，这种情况我分析一下，不知道对不对，如果不对的话，请师傅指正一下。那会不会是因为前世是修行人，他虽然没有男女方面的事情，但是当他看到一个异性的时候，哎，觉得动了一下心，觉得这异性挺好看的。那当时可能只是想了一下子，但是因为他有能量，而且他噪音了，所以他这么一个小小的一想，最后就转换成这一辈子很严重的果报，有这种情况吗？
有，就是说有些人他可能是半路出家，在还没有出家之前，他的脑子里或者他的身体行为上已经有这种淫荡的行为了，他做过了，那么这个东西这辈子也会受报。还有一种呢，就是你虽然出了家了，但是你脑子里有意淫，听得懂吗？
嗯。
一年当中如果有淫荡的事情，接下来这个受报，那么也会在今世受报。 明白了吗？让你有相思之苦啊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，师傅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念造业真的很可怕，就有时候动一个小小的意念，没想到会换来这么大的果报。
小丫头，你以后可以做讲师，台长很快慢慢要准备培养一批好好的学佛人做讲师啊，你以后可以报名，听得懂吗？
要
动脑筋的，因为以后道场多了，台长希望更多的人能够解释白话佛法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，感恩师父。师父，像这种如果他知道自己过去是做过法师的同修，那当时肯定是许过大愿了。像这种没修好的同修，就是他们今世在修行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注意事项吗？
在今世特别注意事项就是要如履薄冰，跟台长一样的如履薄冰，就是一点都不能做错。因为你的上一辈子做法师，这辈子让你到人间再投人的话，那说明你已经在上辈子做法师的时候做错事情了，你听得懂吗？除非你是成愿再来的，你如果不是成愿再来，你一定是有犯错了，所以继续让你在人间享受人天福报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，师父。
啊，就是这样的啊。
师父，接下来有几个问题，是帮其他同修问的。有位同修以前是卖鱼杀鱼的，但现在修心灵法门以后不杀鱼了，但是他还是在卖鱼，许多同修放生的时候还是去找他买鱼。
这个问题刚才已经回答过，有人打进电话来过了，傻姑娘。
啊，好的，师父。那
下面
那我没有问题了。
没有问题了是吧？所以刚才这个问题因为打进来电话跟你问的一模一样，所以台长已经回答过了，明白吗？
好的好的，师傅。
你乖一点，你好好努力，我告诉你，只有精进的人才不会掉队，不精进的人永远会掉队的，明白吗？
明白，师傅。所以我就发现越是不精进的人，他修行的路上遇到阻碍越多，越容易有魔障。
对了对了，
的话那就加持他，他就不容易着魔。
对了对了，为什么？举个简单例子，这个小孩子每年都是三好学生，他就一直会三好学生，他不大会掉队的。如果你从来不是三好学生，你想争取一个三好学生，你看看多累啊，就这么简单了，对不对？
好的好的。明白了，师傅。
好了。
感恩师傅，师傅再见。
再见啊，再见。
还有一个就是一个人身上孽障，就是假如说他有桃花运或什么，这方面的孽障跟其他身体其他方面的孽障是不是会转换的？
你很会动脑筋啊！实际上孽障应该不会转换，只不过是变迁。什么叫变迁呢？就是本来这是块孽障，但是呢，它就让你身体某个部位出毛病了，这就是变过去了和迁移，听得懂吗？并不是说转换，转换什么意思呢？本来你是命中是应该犯桃花还人家的债，但是呢，你突然之间呢，让你车压死了，那实际上它就不会转换的，你明白吗？
也是一个
解释。他一定要就是说，你前世是欠人家的情债，你这辈子就一定会还人家情债，明白吗？如果你上辈子把人家腿打断了，你这辈子被人家腿也会打断，并不会说在感情上受伤，明白吗？
明白。
这叫一报还一报。
对。那假如说一个人假如碰到一个第三者，他就想办法从各方面去避开他。就是好像是像看到像陌生人一样。
对，
这样会不会就是在光给自己念经或者念礼佛啊，念小方，这样会不会就把那个桃花劫通过这自身的孽障就把它消掉了？
很难的，像这种事情就是说，举个简单例子，你比方说你欠人家的情，欠人家钱吧，那么人家来问你要了，人家问你要你就躲债，你说躲债躲得过去吗？
躲不过。
好了，就这么简单。
你
只有还怎么还完了？你只有帮他一起还呀。很多人们就现在这个社会上弄得苦得不得了，就是两个人在搞来搞去，搞来搞去，实际上就在还债了。那有的人呢，就念经还对方了，他就不来搞你了。明白了吗？
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同修在2014年最后一天突然发生意外，左手中指被电钻钻断，现在在医院接受治疗，请师父开示。还有同修该如何念经化解此灾劫？同修当想知道是做了什么错事才遭此劫，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很简单了，做坏事了还要讲啊？他是男的女的？
左手中指。
他是男的女的？
女的，女同修。
女同修啊，啊。
嗯。
啊，手实际上很肮脏的，手要不做好事就做坏事。
嗯，
像他这种劫难嘛，还要讲啊，肢体就是说明犯的邪淫呀，嗯。
哦，
讲
的
不要讲了。
那您看他要念礼佛忏悔这件事情吧？
对呀，要念呢，嗯。
啊，那大概要念多少遍、多长时间？然后需要念多少张小房子？因为他现在还在住院。
一共要念56张就好了。
小房子是吧？
啊，他这个劫可以化掉他一个。生命当中一个很大的一个麻烦，感情当中，实际上这个女同修已经有麻烦了，嗯。
对，她感情是不顺的，好像是单亲妈妈。
啊，但是她这个事情弄完之后，她就开始顺利了，嗯。
哦，好的好的，感恩师傅，感恩观世音菩萨。
还有就是，师傅感觉就是很多人感觉结婚是人生的一个又一个阶段，就是或者说分水岭。比如说婚前这种就是邪淫的界定不是太清楚，但是婚后就是说如果很多人要如果再乱来的话就非常明显了，是吗师傅？就
是
结婚一个分水岭。
是这样，因为你没结婚之前呢，你可以说啊，像现在年轻人说，哎呀我这个跟他性格不合，或者你跟他有发生一些关系，对不对啊？那至少说是你一个跟一个，而且你如果你跟两个三个那已经算邪淫了，对不对啊？但是你结了婚之后呢，那你已经有老婆了，你跟任何一个女人发生关系就叫邪淫了，
嗯，
就是这个概念。
是的是的。
所以就是说一定要很多男的比方说谈了五个，在谈五个当中你都是一个女的，没有同时进行两个，那你不算邪淫，对不对啊？因为你是一本正经谈的，我想跟他结婚做老婆的嘛，对不对啊？但是你如果你这个结了婚之后你跟这个老婆已经定了，你如果还跟外面哪怕有一点点约个会啦啊，老喝杯咖啡啦，去谈谈心啊，那已经是不对了。
有位同修已经和他先生办理了离婚，但是还住在一起，与离婚前没有区别，还有同修没有办这个同修没有办理结婚证，但是他都得到家人的认同，可以住在一起吗？这样住在一起算不算这个学佛修心上的邪淫，如理如法吗？
嗯，没听懂，对不起，再讲一遍。
啊、就这个同修已经和他的丈夫吧，已经办理了离婚，但是呢，他们现在还但是他们现在还住在一起。
啊、
但是你像这种事情，对于算不算这种邪淫啊？就是说说。
其实从佛法上来讲，应该是他们的缘分未尽。虽然从名义上他们是不可以的，但是他们在啊佛法上讲，他们缘分未尽，只要对方没有啊第二个、第三个，也就是我经常讲的啊邪淫的意思，就是说你正的一个没有了，你出去乱来啊，对不对啊？啊，你现在这个是正的啊，这个正的你就一个，那你应该不算邪淫，明白吗？
明白
。如果你是因为你思维出格了，你已经外面有一个女人了，你回到家再跟老婆住在一起，还跟她做那种夫妻关系，那你已经是犯邪淫罪了。或者这个女人已经跟老公已经拜拜了，但是在外面已经有男人了，她还回来跟老公坐在一起住在一起，那这就是犯邪淫了，听得懂吗？
哦，听得懂。谢谢。
人家说每个人的头顶都有光，邪淫的人头顶他是什么光呢？是不是
荧光？为什么我叫你们不要用荧的东西啊？
对，
荧光闪烁，听得懂吗？
啊，听得懂。
为什么在卫生间里都是用不锈钢那种荧光啊？不锈钢那种地方嘛，都是冒荧光的荧气的地方啊。
哦，明白。那从玄学角度说，银色我们不要去沾，不要去。
对啊，所以我说你们。开车的人银色出车祸的率是比人家高啊。
对，是的
。我就跟你们讲，不要开玩笑了。银色的东西能随随便便用的，不可以的。
明白。那师傅，我们用金色可以吗？师傅。
金色好。黄色、金色、红色都可以用。白色。黑色都可以，就是这个银色最糟糕了。
如果就是
例如妻子年轻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些邪淫的不好的事情，然后后来老公出轨了，那是不是消了他会帮他消了年轻的那个邪淫的业障？
消不了，
还是
消不了的。
消不了。
就说比方说妻子年轻时候有过，那么老公呢后来也有过，那么妻子还是有业障，靠自己消。老公造新业，老公也是靠自己消。不是说老公做了坏事了，你老婆的过去做了坏事就没有了。你这个理论简直就是福尔摩斯理论嘛，我听也听不懂啊。听得懂吗？
对不起
啊，这个只是在心中取得一个平衡点，在心理学上有这个讲法叫平衡。比方说你心里啊产生一种婚姻平衡点，就是感情感平衡点啊，我也做错事情，你也做错，咱们半斤八两，但是半斤也不好，八两也不好，你怎么不讲的啦？
对对对，
你不能说消掉的，消不掉，只是心中的平衡，明白了吗？
嗯，
好了，
嗯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
嗯，
明白。